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仍然还是采用云录制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开讲，首先还是把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请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各位。你们好。
高老师好。
大家好，大家好。
高老师好。
果然是夏天到了哈，好几个都是在户外。我今天所在的演播室此刻也是生机盎然，看漂亮吧，这几个架子不是随随便便节目组搭起来的，这个灯光里面的每一种颜色的强弱都是有极为严格的科学依据。那么究竟这个架子是干什么用的，在这个架子里的这些植物又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中国农业科学院智能植物工厂首席科学家杨其长。
大家好。
您这身后也是一片生机盎然啊。
我这个地方呢叫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的这么一个地方。
关键是您穿的这个颜色太粉嫩了。您先给我们揭晓一下最上面一排这个应该是什么菜啊？哎呦，这个能拿出来吗？这个菜可以是吧？在没有经过授权之前我都不敢动，因为我怕这个菜一颗可能好几百块钱。
这个应该叫小白菜，应该是
小
白菜。
小白菜。
对，
我再拿第二排，您再确认一下。
这是奶油生菜。
这个是奶油生菜。第二排是奶油生菜，您再帮我们看看第三排。
第三种也是生菜，但是紫叶的一个生菜。
它的这个叶子确实在光线下透出一些淡淡的紫色。为什么要把菜种在架子里，而且还要给它们打上这样五颜六色的灯光呢？
我们叫做植物工厂。我们都知道植物啊，它的生长呢需要比如说阳光啊、土壤啊，还有一些营养等等。在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呢，我们就为植物这个配置它需要的一些光照，同时呢在架子下面呢我们有配置了一些可以供营养的一些营养液，就是完全这个按照工厂化的那种流水线的不间断的生产都是可以的。
可以不挑环境啊，不挑地点，不分时间，效率大大提高。除了提高效率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吗？
这个菜呢应该很干净很安全，富含那个营养啊等等。小蔡老师你可以尝一尝。
直接就从架子上拿下来就可以吃？
对，你直接掰一片叶子就可以尝了。
吃到嘴里有股淡淡的清香，如果有点沙拉酱就更好了。
今天呢我实际上还给你们带了一个小的礼物。
就科学家一旦送礼物啊，我就非常担心。刚刚录的一期节目也是一位科学家，他是研究菌草的。我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在台上吃草。越嚼越苦，苦得不行了，我的天，苦得我呀，我回家三天之后嘴里还有余味儿。
你可以品尝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礼物到底是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口感还是挺不错的，有点像黄瓜汁儿。
实际上呢，我喝这种饮料啊，已经喝了三年以上了。除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麦苗。这个麦苗啊，长得很快，大概在10天左右啊，就可以长成。对于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今年的开讲太有意思了，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在推荐我吃草。但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前对我们来讲种菜那是农业的事儿，工厂那是工业的事儿，但是现在植物工厂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熟悉的农业耕种的方式变成了工厂的这种 产业化的生产。所以今天请您到我们的开讲，为我们揭开植物工厂神秘的面纱，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可能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生存方式的了不起的发明。
非常高兴啊，今天以这么一个种特殊的方式跟大家在一起交流这个植物工厂的话题。中国的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啊，都是在完全自然的条件下进行食物的生产，但是这种自然的条件呢往往是不能保证的，所以会经常出现旱灾、涝灾，甚至一些病虫害等等一些自然的灾害。一旦自然灾害的出现或者持续的出现的话，就会出现饥荒，甚至出现战乱。明末清初大概是在1638年，从陕西啊开始出现了旱灾，大概持续了4年，死亡的人口达到1半以上。最近一次呢，在民国期间，大家都看过1942，据说当时啊有1000多万人口受到影响，靠天吃饭，这个完全依赖于自然的一种农耕的生产方式，这个还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说呢，人们都以一种很朴素的理想，希望在生产食物的过程中啊，这个有自然的一些状态，走向我们一个必然可控的一种状态。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这个像玻璃一些塑料材料的一些发明，这个我们可以在一个温室大棚的环境下进行一些反季节种植的一些蔬菜，但是它有一些局限，比如说它冬天极端的寒冷，夏天呢非常的炎热的条件下，也很难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撒一把种子，通过在一个工厂化的条件下，完全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下，按人的需要，就按计划的进行这个食物的生产，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大概在30多年前，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啊，就听我的导师说啊，国外现在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技术或者很高端的技术，叫植物工厂。当时听了以后呢，觉得特别新奇，也特别好奇。大概非常幸运的是，2005年的时候呢，我呢到荷兰瓦赫宁大学呢访学一年。有一天啊，实验室的一个同事说，我让你到我的实验室去参观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进去以后呢，他是用几块黑布这个围起来的一个装置，掀开黑布以后呢，透露出来一些红蓝交替一些这个光线呀，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光线的下面呢，长得非常漂亮的生菜，在那个红光下照得像花一样，特别特别的漂亮。我当时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这个抑制不住内心的那种激动。但是呢，因为跟国外的同事呢也不好多问，因为是他的刚刚这个开始的一个实验课题。但是这种东西呢，映入我的眼帘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当天晚上呢，我就跟我在国内的同事啊打电话交流，我说今天看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光源，而且呢把菜呢种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说你们查一查这个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呢查了一下这个资料以后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光源呢叫发光二极管，俗称呢 LED。 这个 LED 呢，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有前途的，而且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光源，这个未来在农业上的应用啊可能是前途无限。为什么呢？他说这个 LED 光啊，它是单色光，这单一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啊任意的调配。它这个光呢，它是冷光源，因为它没有发热的一些成分，这种东西呢可以近距离的照射植物。第三呢，它是非常节能的一种光源。第四呢，它的寿命很长， LED 的寿命当时的这个查出来的数据是达到5万小时。我们都知道像白炽灯大概也就是1000小时左右，所以这些优点综合起来看，这个我觉得用在农业照明或者农业的植物工厂领域 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果园。查到这些资料以后呢，我就特别特别的兴奋。虽然当时我还在国外，我说我们这个一刻也不能耽误，我说我们赶快干，先把实验室搭起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院里的一个温室里面，这个搭起来一个小房子，大概在20平米左右的样子。但是搭起来这个房子呢，没有这种光源也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的同事们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找不到这种实际的光源。这个因为当时啊，这个 LED 照明呢刚刚起步，像红光的660纳米，这个蓝光的450纳米的，一般的厂子基本上很少有这种产品。后来他们有一个同事说，哎，能不能用红光的激光代替一下。后来他们试了一段时间以后，激光呢能量太强，植物呢照死了。这个那怎么办呢？后来说这个还得继续找啊。找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有几个年轻的同志啊说啊，真是找不到。找不到呢，说这个能不能就不干了。我说这个不干了可能不行啊，我说这个我们必须要干呢。几经周折吧，这个找到了，大概当时我记得大概也就是4块光源板，一个平方米左右的。当然现在这个4块光源板呢大概几百块钱，但是当时呢2005年2006年的时候呢，那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小沙老师当时比如说4块那个板子，一平方米的 LED 光源大概是多少钱？你能不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您这个算是课堂提问吗？算到我的考试成绩里吗？我估计大概是在10000块钱左右。
哈哈哈！再往上
猜。您这么笑了，我心里有点虚。
低了，低了，低了。
20万。
20万高了一点。
那个、高了一点。
这样，10万。
一平方米啊。
对，一平方米的光源板，当时还是下了很大的本钱的。这个有了这4块板子以后啊，应该说我们如虎添翼，做了大量的一些实验。我们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光的配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婴幼儿奶粉的这个配方一样，不是说所有的光谱这个植物都是吸收的。比如说大家都看到的，我们植物都是绿色的，说明这个植物啊它对绿色是不吸收的，或者吸收很少的，所以它这个把绿色的一部分就反射到我们眼睛中间。所以植物呢，它这个最喜欢吸收的应该是红光和蓝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效果。像这个红外研究发现，红外呢照到叶子上以后呢，它使得叶片增大了以后呢，增加了它的光合作用。还有呢就是像紫外，紫外呢人们认为呢它是有害的，是吧？这个当然现在呢我们的研究发现，紫外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呢，它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一些品质，同时紫外呢在这个苗子就是苗期啊对它有一个刺激，变得更加的矮壮。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把这个结果呢也放在这个像鱼苗的一些产业，这是我们这个在光的方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但是植物工厂呢是光是这个有光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些节能的调控和智能化的管控。智能化管控就是相当于你把所有的要素，环境和营养要素呢都要检测出来，然后根据它的需求进行智能化的一些调控。通过这些研究啊，植物工厂在中国还是取得非常快的一些这个发展。2009年的时候，中国呢第一次呢在长春建立了一个200平米的我们叫商业化的植物工厂。这个植物工厂呢虽然仅仅只有200平米，但是它标志着中国植物工厂第一次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应用，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植物工厂高技术的国家。2011年的时候呢，上海世博会的组委会啊，他们想啊在这个世博会上这个展出一款呢未来家居的一些生活，在家里呢也能种菜，而且呢我们想吃菜的时候就从那个厨房里面拿一颗。我们当时大概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这个跟组委会的同志这个在一起合作开发了一款这个叫家庭微型植物工厂。这个展览每天大概有1万多人 这个挤在那儿看，觉得非常新奇。我不知道小唐老师看到这个家庭植物工厂跟我们现在放的架子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从这个画面看呀，我觉得家庭植物工厂更精致做的，而且它是全封闭的。我们现在现场的这个架子呢还是开放式的，家庭植物工厂我看它这个柜子里面应该是包括温度控制什么的全都有了，像个恒温箱。
对，
应该说是
因为它跟人生活在一起啊，把物联网那些技术连接起来以后呢，比如你出差了是吧，没有时间去管理的话，你用手机可以了解它的一些生产状况，或者若干天你不回来它都有自动的去管理。所以把一些这个物联网的一些技术，把一些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些现代技术也融入到这个家庭微型植物工厂里面。今年疫情期间非常有意思，这个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啊，用了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小的装置，生产一些像这个一些叶菜，尤其是生产韭菜，基本上就是傻瓜似的，浇一次水以后，十几天以后就一茬韭菜，割完以后呢继续长。而且呢，我的朋友包括我爱人的一些朋友，大概现在有几十家上百家都在家啊自己生产这种韭菜啊等等一些蔬菜。这个在这个疫情的非常时期啊，也找到了很多的乐趣。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大概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也是经常出现食物的一些短缺，吃不饱肚子。我给大家经常开玩笑说，如果说我们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能够衣食无忧的话，我说我的身高啊有可能比现在可能还长这个5到10厘米。所以说当时的这种食物的短缺对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植物工厂呢，这个未来对我们的食物安全这个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大概在室外呢种一棵生菜大概要70天左右，在温室里面大概在50天左右，在我们植物工厂里大概在21天到25天左右，也就是周期呢大概缩短这个1/2。同时呢，我们植物工厂可以栽培呢很多层，比如说10层以上，这个还可以周年的生产，所以它的产能大概是陆地的40倍到100倍以上。第二呢，就是说在我小的时候，南方地区种水稻的一些地区啊，这个我们号称叫双抢，抢收割和抢播种，晚上12点下地，等到中午12点才回来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进行劳作，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说如果说用植物工厂的话，我们可以穿着这个整洁的工作服，在一个完全舒适的环境下，在一个工厂化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像采摘工人一样这个按时的上下班。现在这个植物工厂呢在全球啊发展很快，我们现在这个研制了一种全智能化的植物工厂，高度大概达到20层，这个完全用机器人和机械手来进行植物生产的这个系统。这个机器人呢把种子播种到我们的栽培槽上，然后进行工厂化的育苗，这个育出苗子以后，我们再通过一个机械手把它送到指定的一个位置上进行栽培，22天以后啊，机械手把它移出来进行这个包装。未来我认为它的这个情景啊可以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像一些岛礁、舰船、这个高原哨所，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未来的空间站。现在呢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像月球包括火星有外太空的探索，都有可能成为植物工厂的应用的一些空间。植物工厂的发展能推动工业和农业的融合，带动工业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同时呢还带动像健康业的产业的发展，所以植物工厂呢还是很有前景的，也是显示一个国家农业高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的植物工厂技术目前已经向推广到美国、英国、新加坡等等一些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 这个应该说未来可能也是技术水平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中国的同行的不懈的努力啊，把我们中国的植物工厂的技术这个推向世界，也像我们的高铁一样，这个成为我们中国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好，谢谢大家。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非常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场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开讲。我总结了一下，您的开讲中间一共随堂提问两次，提问的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我。那有六个青年代表您都不问，专问我一个人，逮着我问两个问题。
我不认识他们。
所以可以看出来，杨老师带学生就是挑熟的玩命问。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的助手小 V 也在直播间和网友一直在进行互动。小 V
来了，
跟大家聊得开心吗？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了。他说，请问杨老师，如果以后大规模推广智能 LED 植物工厂，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控制得过于精准，时间久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植物物种基因库的多样性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些菜都长得这么完美，全都每一颗都一模一样，没有病没有灾，植物基因库的多样性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个话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嗯，就像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很好了，我们原来要走路，嗯，比如我原来到县城啊要走20里地，要走2个多小时、嗯、现在开车呢10分钟左右就到了，是吧？那这个人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要退化了呢？那也不一定，是吧？植物也是这样的，植物在工厂化的条件下，我们只是说这个给它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让它长得更好。我们现在也有些育种专家也在做，就是说我们要培育适合于最舒服的环境下的一些种。植物工厂的种子的培育应该说更加丰富了种源，相当于我们有大田的，有温室的，未来呢还有植物工厂的。而不是说我们植物工厂发展以后把这个种源或者是让它更加的退化，应该说更加丰富了这个种源。
谢谢您，也谢谢网友们的提问。
谢谢小范老师，谢谢杨教授。
好，
拜拜。
拜拜。好，接下来我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了，谁先来？
杨老师好，萨老师好。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杨老师邀请萨老师喝了特调的果蔬汁儿。嗯，我也想请萨老师跟杨老师尝一尝一种极富营养的食物。
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什么？
这是什么？这个？
这什么东西啊？这怎么看得我鸡皮疙瘩直起？我还是吃草吧。
这个口感还可以，但是这个太吓人。
口感还可以，我估计您那儿可能不够，我把这一盘啊快递给您送过去。哈哈哈
哈，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这个相当于高蛋白，然后呢配上我的菜，加上一些维生素。嗯，很好很好。
说实在话还不错，还挺香的。
这是黄粉虫，它的虫油含有很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健康的食品。我曾经200天每天都在吃它。
你吃这个虫子吃了200天？
因为我是北航月宫365实验第二组志愿者的舰长，在月宫密闭环境中连续生存200天。
哦，我听说过这个实验。
月宫一号在世界上首次构建了类似地球生物圈的人、植物、动物、微生物四生物链环系统。黄粉虫是以蔬菜叶为食，然后呢再被我们吃掉。我们舱内唯一生产的肉就是黄粉虫了，
所以每天你们吃它就跟像过节一样，吃肉喽，就上一盘虫子。
我们规定是一天要吃够50克的黄粉虫，所以一般不会像您这么直接吃，因为我们的月宫也是有自己的植物工厂的，我们有2个植物仓，也会种植收获小麦，所以说都是把黄粉虫磨成粉， 跟小麦的面粉混在一起做成馒头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这个团队呢，我还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月宫一号的试验，实际上是在人类啊第一次，这个长时间的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一些食物自给的一些实验，创造了在密闭空间里370天的最高纪录。实际上是未来在这个月球啊，这个其他星球的一些生成，是吧？做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准备，非常好。
其实我们从非洲走出来，足迹遍布了这个星球的每一寸土地，现在又在积极地探索新的家园。我觉得正是因为人类不断地做一些很冒险的事情，不断地突破边界，才把人类带向了未来。听您的分享，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敢想、特别敢做的人。植物工厂其实对于传统的农耕习惯来说是一个挑战，进入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方式。我就想问一下杨老师，为什么您这么敢想呢？
关于我呢，就是敢想和敢于尝试呢，大概是我是介于工学和农学这么交叉学科的一个研究人员，我带有工学的一些背景，同时也带有生物学方面的一些背景。有可能我有时候想从工业的一些理念用于农业，同时呢，最近一些年来我们跟国际上的交流还是比较多。中国呢，目前来说，包括我们中国的农业领域，包括植物工厂的领域，很多呢也在国际上应该处于比较前沿的一些水平，也增加了我们中国科学家的一些自信。所以说我们中国科学家呢也会抬头看路。
我们也是希望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所以说毕业之后，我们五个人就组建了一个植物工厂的创业团队，做一个以集装箱为载体的小型植物工厂，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原型地的实验，但是呢还没有正式投入市场，也是想少走点弯路吧，然后甚至是抄个近道，向您了解一下未来植物工厂技术如果有新突破的话，最有可能是哪个技术单元呢？
这个小伙子倒挺会问问题，直接问了一个价值好几百万的问题。
植物工厂未来的发展，它可能要走两条路子。第一呢，要减少它的这个能耗和运营成本，就是一公斤的生菜在7度电以下或者更少，比如5度电，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菜跟陆地的菜跟温室的菜，你要这个在一个地方去卖，价格都一样，你肯定是发展不起来。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你怎么把这个产品，把这种模式要输出出去。输出去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人群使用你的产品，这是一个从这种消费端来考虑。但是总之呢，不能就这个箱子卖这个箱子可能不行，他可能要考虑一些人群，还有考虑这种特殊场所的应用，还有考虑一些像国际市场的一些应用等等。
谢谢杨老师。
我觉得你今天收获应该很多，回去坐到集装箱里好好想一想，你和你的小伙伴这么年轻，未来的空间不仅仅是集装箱那么大，但集装箱是你们的起步，希望你能把集装箱做成几十层高的大楼。
谢谢撒老师。
下一位。
杨老师好。撒老师好。
你好。
其实我是咱们农科院产品的重度爱好者，我特别喜欢吃咱们生产的那个燕麦片。
农科院还生产燕麦片呢？
对，特别好吃。
我这么孤陋寡闻。
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脂肪含量很低，香气清新不腻，而且对身体特别有益，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还很便宜。但是呢，它的包装就是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美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包装怎么这个包装太有农科院的风格了。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农科院都干着这么高大上的事儿，为什么咱们的产品包装却是这么的务实括号土气呢？
谢谢你对中国农科院的关注啊。这个农业的产品啊，这个不像工业产品或者不像那个手机啊等等，你卖几千块钱都是吧，人家就觉得便宜。但是农产品你要卖的稍微高出几毛钱，这个人家就觉得接受不了。如果说你把这个包装搞得好一点，它有可能就没有利润。还是要保障食物安全是第一要素。
其实杨老师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农产品啊，它还是要回归它价值的本源，就它给人类提供的是能量的来源。就如果包装太过于花里胡哨，违背了农产品它本身的这个价值取向。但是我们建议呢，不是说要求过度包装，您同样还是用塑料袋，但是这个配色上啊，包括图案设计上，就别参照饲料的方式就行。
建议我觉得我们可以吸收，为什么呢？这个包装也是提升它的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植物工厂的产品呢，现在我们也在一些企业也在做，包括用一些塑料的盒子，是吧？每一颗呢装得很漂亮，是吧？未来有可能它的精细化的产品可以做得更高大上一点。
另外呢，我还是一个直播购物爱好者，不知道杨老师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一分钟之内带带货，卖卖您的生菜。
哦，那个我来拿一颗啊，我来拿一颗。大家看到这一颗菜吧？这个菜呢，不是普通的这个菜，它是用集中了所有的高科技手段，包括刚才说的，在人工用 LED 光源精准化的调控，同时呢，用非常好的营养培养出来了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挫折的这个生菜，所以说它这个菜呢生长得非常健壮。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菜啊，这个我们通过光的调控和营养调控，它的硝酸盐是最低的，这个 VC 是比较高的，可溶因糖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这个没有任何的污染，比如说不打农药，没有这个重金属或者其他的污染，所以说可以掰下来啊，就可以直接这个直接就是不用也不用洗，所以说呢这个非常安全洁净，这个而且呢这个因为它很舒服，我们吃了以后对我们的心情也非常舒服，欢迎大家买
买它。
谢谢。
我的最大感受，杨老师的带货就和农科院的包装一样朴实无华，全是干货。下一位，
杨老师，我看到您是不是在玻璃温室大棚里面？您那边热不热呢？
我这儿因为有遮阳网，温度还可以。
我现在在我的蔬菜大棚里，刚才外面下雨，现在出太阳了，里面稍微有点热。
你现在里面温度大概多少？
大概30度左右吧。
那你还能穿得住毛衣，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我真是很佩服你。
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冒汗，整天在这个大棚里习惯了，待习惯了，34-35度都可以在里面待的。
身后种的，我如果没猜错，应该是青椒是吗？
是五彩椒。我这种菜都种了有7年了。
7年。
我就想问一下杨老师，你像我们这边属于平原地区，到了冬季呢，这边白天的光照相对说比较短，大棚里的作物生长缓慢，品质呢和产量相对来说是偏低一点的，咱们植物工厂的哪一项技术或哪一套这个管理体系能跟我们实际生产当中这种传统的模式相结合一下，让我们这个大棚种植技术呢带上一个新的台阶呢？
有几个技术可以在你这儿用，是什么呢？第一，你的光刚才提到的不够，通过一定的 LED 啊给你适当的补一点，比如说一天补1到2个小时，是吧？这光，那你这个产量包括品质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二个呢，我不知道现在你用了水肥一体化的一些技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像植物工厂的营养液的一些调配和供给技术，当然未来呢再高级一点的，像采收的一些机器人机械手，还有这个物流的一些装备可以供在里面这个使用。
但是我也发现现在很多的农业新科技比较的贵，像这个万能智能控制器，水肥一体化系统，这些在我们寿光的大型的示范园区里都有展示的，他们用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这些智能化的农业设备呢， 为什么在这个我们大棚及田间地头得不到很好的推广，得不到很快的应用呢？寿光想成为中国智慧农业之乡，还需要从哪几个地方发力呢？
你现在大概是几个人在管理啊？
对，每天的话得有七八个人到十几个人。我这一般都是雇的劳务工人，雇工一年就花掉14-15万吧。
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在寿光做得不错的。我刚才为什么说问你大概有几个人来操作，这就涉及到未来寿光的大棚，包括全国的温室大棚就面临着转型。最大的问题就是未来的劳动力的成本很高，你这个人工用多了花的一些成本是吧，你水费一体化的这个成本，节约的劳动力的成本，你能不能算一下是吧？如果说你这个花得来，你有可能就用，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投入产出和经济学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在很多国家的农业，尤其是高科技的农业在应用的时候，都有一些政府的一些支持，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条件下，我们农产品很便宜。但是刚才你提到很重要，就是寿光要成为中国智慧农业之乡，中国的农业永远这么走在这个所谓的完全靠天吃饭，靠这个人力的去劳作，肯定不是方向。用智慧的手段，用一些机械的手段，用一些装备的手段来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方向肯定是不变的。
谢谢杨老师。
很多新技术刚出来的时候都贵，但是如果你用上以后，你可能比你周围的同样的种植蔬菜的农户，你的竞争力和你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你就会把握先机，把握得更早。所以啥也别说了，赶紧去买 LED 灯，祝你今年大丰收。
谢谢范老师。
最后一位青年代表，
小张老师，我先您问您一个问题。您能看出来我背后的植物是什么吗？
你背后的植物啊？
您刚刚喝的青汁就可以用我背后的植物在小的时候做成
麦田。
对，我猜也是麦田。
对，您说对了，我现在就在我的实验基地，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叫常淑敏。我的研究方向是作物遗传育种方向。然后呢，就像我们家吧，祖祖辈辈都是那种没啥手艺的农民。一个农民嘛，如果没有土地的话，就不能算得上农民。所以说，每当我踩在土地上面的时候，我就很有那种安全感，我很感激那种土地给我们的那种给予和馈赠。
搞农业的，这个对土地都有一个特别的情怀。对于我来说呢，我关注的呢，更多的是像设施条件下、温室条件下，甚至是植物工厂条件下的土地。我现在只要放眼在城市里面转一圈，我就希望能在城市里面的任何空间能找到这个可以给农业利用的一些土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土地还是很紧缺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不管是育种家，这个还是我们搞植物工厂设施农业的研究的一些专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愿望，就利用我们有限的土地来为我们的农业，为我们的农民，为我们的城市人口创造更多的食物，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当我看到土地被撂荒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像在我村里吧，从事农业劳动的基本上都是50多岁的人，可以想象再过十几年，他们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能再负担那些传统的农业劳作。但是呢，年轻人又不愿意去接班。在就是100个植物科学前沿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从事植物科学研究，以便他们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化石燃料替代等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了解到每年许多的高考状元，更多的他们会去选择金融啊、IT 啊以及人工智能这些热门的行业，但是很少有人去选择农学。您认为如何吸引那种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从事植物科学研究？这里面要划重点哦，就是最优秀的年轻人。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业的劳动确实很辛苦，第二个呢，农业的收入太低， 解决的途径，一个是让这些人这个劳动更加的轻松一些，拿着个这个手机，或者用的无人机，或者用的智能化的一些手段从事农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事农业的收入应该说要高于这个同龄的一些年轻的同志。为什么我国家这个最近几年提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等一些重大战略，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杨老师他们所做的一切，除了能够带给我们一种视觉上全新的感受，一种像科幻一般的对未来的畅想之外，更重要的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让我们在未来能够知道我们的粮食安全、我们的粮食生产又多了一道保险。再次掌声感谢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做出的贡献，也谢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好，
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杨老师，辛苦您了。